上次讲张医生的经历，现在继续讲。在1966年的夏天，急症室收了一位车厢的农民，入院的时候头部、胸部和四肢均受外伤，大量出血，呈现休克的状态，呼吸和脉搏都非常微弱，随时会因伤重而死亡的。张医生对急救是很积极和乐观的。根据他30多年的行医经验，如果病者是命不该绝，即使是入院的时候伤势如何严重，医务人员在抢救的过程之中，头脑自然会显得十分清醒、敏捷、有条不紊地逐一施救，而病人伤势很快就会改善。相反来讲，如果病人受数已尽，即使入院的时候精神奕奕，甚至自己能够步行入院办理手续，医务人员在积极处理该病人治疗问题的时候，不知何故仍然会遇上种种困难，结果病情渐渐走下坡，而导致病人死亡的。就好像上述这个农民，入院的时候伤势严重，失血过多而昏迷多时，危在旦夕。但是很奇怪，经过一连串的急救程序，补液、输血、吸氧、保温、安插尿道管，病人的伤势很快就得到改善。这一切都是张医生和几位护士同时在20分钟内做妥的。他们实施每一个步骤都好似如有神助，顺利进行。而伤者清醒之后，即时就被送入手术室进行彻底治疗，情况是令人满意的。第二日，病人对张医生这么讲了：张医生，好感谢你救了我，其实昨日我在天花板上面看着你们急救的。于是病人逐一地详细讲述昨天抢救的经过，边个站在什么位置，边位护士走出走入，都讲得与实情是很吻合的。那张医生就问了：当时你是全身鲜血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不到自己，亦不知道自己全身鲜血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我背后推了一下，我跌了下来，没几耐就醒了，见到你们推我入手术室了。后来这位病人伤势很快就康复了。各位，人今生死了不过是一期生命的终结，接着又会依据他的业力再继续下一期的生命，佛教称之为分段生死。所以人死了之后，不单只是会转入轨道，还可能会投生于畜生道、地狱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或者天道的。这些就要视乎死者自己所做的善恶业而定了。其实即使是生到天道去享受无量的福乐，亦非究竟，因为当福报享尽的时候，还要堕落于其他五道之中，只有佛道才是究竟常乐的。佛门有句谚语：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世人只知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，甚至为此而作恶造业，忽略了精神上、心灵上或者出世间的智慧，命中之后多数是堕于三恶道中的。三恶道就是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所以死后能投生为人，他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。阁下今生幸得人身，而且有缘听闻佛法，如果能够在公余的时候修学佛法，必会广积无量功德。首先要从理解入手，即是要了解佛法的义理，然后实践于生活之中。这样理解和实践相辅而行，就能够以智慧去化解逆境和烦恼，不单止今生能够活得更幸福快乐，而且为将来开垦了成佛之道的。有不少人在生活中遭受到挫折，就怨天尤人，叹命运不公平。其实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，不过你们没有留意而已。人的命运往往受自己不良的习惯所影响。譬如一个人的脾气暴躁，不可以和颜悦色地跟别人相处，习以为常，就必定人缘不好，对自己的工作事业构成阻力。有些人养成吃喝嫖赌的恶习，搞到妻离子散；亦有些人生活懒惰，没有上进心，或者是阿谀奉承、欺骗背信等等，都是自毁前程的陋习。相反来讲， 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是成功的因素，比如勤劳、诚信、谦让、忍辱、坚毅等等，都能够使到自己的工作事业更为顺利的。所以人的命运好坏，大部分是由于自己的个性习惯所造成的，不关神或者上天的事的。盲目执着情感亦都会影响命运的。有不少人为了感情不顺利而自毁前程，所以如果感情处理得不妥当，不幸的命运就会如影随形地接踵而来了。如果一个人对于家庭的亲情、朋友的友情、男女的爱情过分执着，将会生活在痛苦的沼泽里面而不能自拔的。要灭除感情的束缚，必须以智慧处理，控制感情，不为感情所驾驭的。执着权力亦都会影响我们的命运的。有些人生活在神权之下，事事都要求神问卜才敢去做，有些人迷恋政权，利欲熏心，腐朽了纯真的本性。有些人以亲情干涉子女的理想、志向乃至情感婚姻，有些人被欲望所牵引，成为欲望的奴隶，不单自己触犯了法律，还影响社会的安宁。所以影响自己命运的要素是不良的习惯、纠缠不清的感情、过分的欲望和权力的执着，所有以上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业力所牵引的。所谓业力，即是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力。一个人身口意的造作，有善有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古德讲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各位，业力虽然能控制我们的命运，但是控制业力的人就是自己。如果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不做恶业，广植善根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的。上次讲一个人的命运是受自己的性情、习惯、感情和业力所影响的，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善的，因为一切习惯乃至业力都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。只要我们谨慎言行，改恶向善，仍然可以将恶劣的命运转为美好的。大致上有四种改变命运的方法。第一，观念可以改变命运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灭除世间痛苦的方法是实践八正道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见。正见建立了，其他的七正道就有了准则和依据，不会出差错。所谓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，正确的观念对于个人的修身立业、社会的繁荣进步、世界的和平安乐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。譬如有人认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种观念将个人自我的利益放在最前，忽视了群策群力的重要性，摧毁了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种无我大悲的精神。亦有不少人不相信因果，亦不去理解因果的道理，误认为好人没有好报，所以只要利益自己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闯下伤天害理的恶事，遭受惨痛的因果报应。相反来讲，亦有些人深信因果，不单止不做恶事，而且广行善事，发奋图强，从困难中闯出奋斗的途径，从哀伤中体会出生命的喜悦。所以由于各人观念的不同，造成个人的命运有如天渊之别，可见人生观影响命运是很大的。第二是信仰可以改变命运。有了信仰，就好比航海之中有了目标，旅程有了方向，处事有了准则，可以一往直前，好快达到目的地，减少不必要的摸索。第三，结缘是可以改变命运。我们一生的命运和社会大众有密切的关系，如果希望事事顺意，必须和他人保持和谐的来往。佛教所谓结缘，就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佛经讲：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一个亲切的笑容，一句鼓励的赞美，举手之劳的服务，真诚的慰问关怀， 都能够带俾对方莫大嘅欢乐同埋鼓舞嘅。第四，持戒能够规范自己嘅思想行为，纳入正道，可以改变自己嘅命运。例如持不杀生戒可以转短命为长寿，持不偷盗戒可以化贫贱嘅生活为富有，持不邪淫戒可以保持家庭嘅幸福美满，持不妄语戒可以获得别人嘅信任，持不饮酒戒可以保持清晰嘅理智、健康嘅身体。人人都有命运，我哋如何摆脱命运嘅控制，开创自己嘅人生呢？咁就要人人培养正确嘅观念，建立坚定嘅信仰，广结良善嘅人缘，严持清净嘅戒律。如果能够如此，渐渐必会将原本坎坷嘅命运改变成福乐安康嘅。有朋友问，佛教讲本体空，乜嘢叫做本体空呢？空并唔系虚无缥缈咁解，本体虽然系见唔到、感觉唔到，但系系存在嘅。印度其中最古嘅哲学典籍《奥义书》有两则解释本体空嘅公案。有一个出家人对佢嘅徒弟讲：你去拎一粒榕树嘅果实嚟。徒弟于是去拎咗一粒榕树果实，咁师傅就话啦，将佢用刀切开。徒弟依照师傅嘅吩咐，将榕树果实用刀切开咗。咁师傅就问啦，里面你睇到啲咩嘢呢？徒弟就话啦，一啲种子，好细嘅种子。咁你切开其中一粒种子啦。切开咗啦，师傅。咁你里面睇到啲咩嘢呢？乜嘢都见唔到喎。咁师傅就话啦，徒儿，微妙嘅本体系睇唔到嘅。虽然睇唔到呢个本体，但系整棵榕树就系靠本体而存在嘅。本体存在于每一粒细微嘅种子里面，甚至喺枝叶、树根、榕树嘅每一处都有呢个无上嘅本体。徒弟再问啦，师傅可唔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呢？师傅将一包盐交俾徒弟话啦，将呢啲盐放入一盆水里面，听日带呢盆水嚟见我。第二日早上，徒弟拎一盆盐水嚟见师傅，师傅好严厉咁讲：徒儿，将你昨晚放入水中嘅盐拎出嚟还翻俾我。徒弟面有难色，因为盐早就化解喺水中。师傅依说问啦：你尝试下盆里面嘅水，话俾我知佢系咩味道嘅。徒弟就话啦：系咸嘅。师傅就话啦：徒儿，就如同水中嘅盐一样，盐嘅相状虽化而不见，但系咸性系存在嘅。微妙嘅本体喺水中虽不可见，但系可以体会到嘅。水如果晒干咗，盐仲系有嘅。所以本体虽然见唔到，但系存在嘅。人人都有本体，呢个本体就系我哋嘅真心，佢系现前一念嘅体性，原明直照，不生不灭。是诸佛的法身，众生的慧命，具足一切功德智慧，永离一切颠倒妄想的。心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缺，只是由于无明烦恼遮蔽，不自觉知，所以妄造惑业恶业。如果能够返妄归真，那就能够超脱生死束缚，永住于涅槃之中了。佛教所讲的四大皆空，往往被世人误以为是酒色财气叫四大。其实四大皆空是佛教对人生现象和本质上的说明。四大是指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结合物体的元素。什么叫做地大呢？地以坚硬为性的元素，能够支持万物不会堕落。水以潮湿为性，能够收摄万物，不会散日；火以温暖为性，能成熟万物，不会坏烂；风以流动为性，能生长万物，调节畅通。所以宇宙间森罗万象，没一样不是依赖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元素结合而成的。 譬如一朵花嘅成长，要有肥沃嘅土壤，土属于地大，水分属于水大，日光就属于火大，空气属于风大。如果缺少一样，花系唔会开放嘅。我哋人嘅身体亦都系一样，亦系依赖四大和合而成嘅，毛发爪齿、皮肉筋骨，以坚为性，属于地大。体妥龙血，痰言大小便，是湿性的水大。体温热度，是温暖性的火大。一呼一吸，是流动性的风大。人之所以能够生存，就是因为四大和合。如果身体有一大不调，就会呈现病相的。例如筋骨肿痛是地大不调的病相，肌肉浮肿是水大不调的病相，身体发热是火大不调的病相，呼吸困难是风大不调的病相。如果身体四大不调到不可以再和谐运作，此人就会死亡。四大分散的时候，人的身体归于散灭。所以无论世界万物或者是身体，都只是四大和合而成的假象，并没有一定的实体。遇缘就会起变化，所谓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。四大皆空就是指宇宙万有无实体的真理。一般人因为不能够了解四大皆空的道理，往往在生活上产生很多痛苦。例如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，目睹亲友的离别就感到忧伤，或者执着身心为实体，产生我贪、我爱、我慢、我亲、我痴，又或者为了寻求短暂的刺激，沉迷于声色犬马，为了维护名利权势，不惜做下恶业。佛陀告诉我们四大皆空的真理，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物质世界的虚幻不实，是短暂无常的，从而反观自照，在心灵上开发无尽的宝藏，在精神上得到永恒的幸福的。那先比丘经有一段弥兰陀王和那先比丘的问答。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，人死后可不可以脱离生死轮回，不再受生死流转的束缚呢？那先比丘就答了，有些人死后会再度轮回，转生于来世，有些人不再受生死流转的束缚。那哪一些人会轮回再生，哪一种人不会轮回再生呢？那先比丘就答了，执取情爱和贪欲的人会轮回再生，不执取情爱和贪欲的人就不会再受后有之身的。弥兰陀王问，什么是智慧呢？那先比丘答，有智慧的人能够断除疑惑，分别善恶。智慧就如同有人持灯入暗室，能够消除黑暗，见到光明。人有智慧就如同暗室有明灯一样，又好似有人执利刀斩除荆棘。人有智慧就能够灭除诸恶，智慧是最为重要的。弥兰陀王问，世间上的人为什么有寿命长短、贫富贵贱、端正丑陋、身体强弱、聪明愚笨等种种差别呢？那先比丘答，譬如种树生果，果实有甜、酸、苦、辛种种不同。那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同呢？因为最初播植的种子不是一样的。由于每个人过去所造作的业因不同，所以就有寿命长短、贫富贵贱、端正丑陋、身体强弱、聪明愚笨等差别。如佛经讲，豪贵、贫穷、好丑，皆自宿命所作善恶自随行得知。弥兰陀王又问了，人将转生于来世，他自己在今生能否预先知道的呢？那先就答了，是可以知道的。弥兰陀问，怎可以知道呢？比丘就答了，譬如农夫种田，时值风调雨顺，农夫就可以预知今年一定丰收。大王，人亦都是一样，由自己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因，可以预知来生的种种。今生做恶事多，必会堕落于三恶道， 做善事生人天界，如果惑业断尽，就可以脱离生死的束缚，常住涅槃的。有啲人问，法门嘅义理可唔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上嘅呢？其实佛陀所讲嘅义理都系同日常生活有关嘅，可以实践嘅。例如六道波罗蜜其中之一嘅精进波罗蜜，所谓精进即系努力不懈。善生经讲：若不计寒暑，朝夕勤修务，事业无不成，至终无忧患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不断地努力，事业始终会成功的。耗日污劳是人的通病，由于耗日造成心神散漫，做事就不容易成功了。由于懒惰，所以急功近利，只求速成，一遇到挫折就灰心，一碰到困难就畏缩，甚至怨天尤人，不单止对于前途毫无帮助，反而会起惑造业的。那怎样去对治懒惰的恶习呢？精进法门是用来对治懒惰的。何谓精进呢？简而言之，精即是顺而不杂，进即是前而不退。意思是说，唯有专心一意，勇猛向前，才能够达成目标。人生的痛苦和不安都是从烦恼而来的，由于这些烦恼习气根深蒂固，所以我们必须以戒定慧去降服它，去除恶习，犹如剪除杂草枯枝一样，必须锲而不舍。但是同时我们亦应该修善，就好像灌溉施肥一样，必须时常用心，才能够使到菩提的幼苗茁壮成长的。我们应该怎样去精进修持，去断除无量烦恼，摄化无边众生呢？第一，要有坚定的决心，不会因为情绪的低落而放弃目标，不会因为环境变迁而动摇志向，亦不会因为身体稍倦而藉口休息。第二，是要有持久的恒心。精进并非是一时激愤的心态，而是长远的努力，不达目的不停的意志。根据善生经讲，精进是有两种明显的利益的。第一就是成就事业。古语有讲：滴水常流则能穿石，钻木不断可以取火。凡是勤奋努力的人，必定能够突破一切难关，开创远大的事业的。第二是精进能够成就波罗蜜。佛门有六道波罗蜜，即是有六种修道的方法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、精进。如果修行人能够以精进为助道员，必会容易成就道业的。高僧太虚大师讲：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现实。意思是说，学佛应该先从学做人开始，将人做好，咁离佛道就不远了。咁点样先至算系将人做好呢？做人应该具有四种条件嘅。第一，随喜结缘。人唔能够离开社会独立生存，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要靠住缘嚟维持嘅。因此人必须懂得结缘。结缘嘅方法好多，例如以财物结缘，用劳力结缘，用智慧结缘，用文字结缘，以音声结缘。结缘最重要的是要有欢喜心。有些人在大家欢喜同乐的时候，总是坐在一旁冷眼旁观，不喜不笑，这些人连些少微笑欢乐都不肯布施，那更遑论乐于助人了。所以身为社会一份子，不单只是应该随众随喜，亦必须广结善缘，同大家携手共创一个和平安乐的社会的。第二是慈悲应世。人皆有恻隐之心，例如当你见到老人在路旁跌倒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想到怎样去帮助他，而是不会考虑他是不是自己的亲友。这种恻隐之心就是慈悲的表现。慈能与乐， 悲能拔苦，即是说慈心的人能够给予别人快乐，悲心的人能够拔除别人的痛苦。如果人人都能够有慈悲心，那这个世界将会更为祥和快乐的。第三是知过能改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因为人知道反省改过，我们还是凡夫，还未达到佛陀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必定会有缺点和过失的。当我们听到别人的指正的时候，应该欢喜接受，但是有些人不单止不会接受，反而推诿失责，迁怒别人，这些人不求上进，必会遭受烦恼的困扰的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唯有闻过则起，改往修来的人才会有进步的。第四是与人为善，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依靠无数人的智慧和努力共同开创而成的。但是现今社会上有些人不珍惜集体创造的力量，见到别人做好事，不单止不给予帮助，反而会讥讽毁谤。其实对于别人的善事，我们是应该赞叹随喜，与人为善，为造福社会而加强彼此的合作的。各位，学佛必须从做人开始，做一个好人最基本是要随喜结缘，慈悲应世，知过能改，与人为善。如果大家能够于日常生活中一一实践这四项美德，咁家庭一定会更加和谐，社会必然会更加安乐嘅。喺普贤十大愿望里面，有一大愿望叫做随喜功德，即係见到他人做善事做功德，就如同自己做一样咁欢喜。根据佛经讲，别人做功德，自己虽然冇做，但只要生欢喜心，亦一样会有功德的。相反来讲，如果别人做善事，你不单止不随喜，还生毁谤妒忌心，出口嘲笑讥讽，那是会有恶报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善和比丘，相貌生得很丑陋，但是他的音声是特别清亮和谐，听起来是很悦耳的。那有弟子很好奇地请问释迦牟尼佛，究竟这位善和比丘前世做过什么事会今生音声这么好而相貌丑陋呢？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在无量劫以前，拘留宣佛刚好进入无余涅槃，当时的国王得到佛陀的舍利，就召集了很多土木工人，要建造一座巍峨的七宝佛塔，用来供养佛的舍利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工人跟大家说，仅仅几粒舍利，国王为什么要建筑这么大的宝塔来供养呢？太浪费金钱和人力了。其他人听了之后不赞成他所说的议论，并且劝他不要犯口业，因为建塔是一件好事，供养三宝弘扬佛法，令人改恶向善，是很有功德的。当宝塔快要建成的时候，这个工人又生起轻慢心，讥讽他的建筑，但是大家都没有理会他。后来七宝塔终于完成了，很多来观光礼拜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叹，生欢喜心。这个时候那个造塔的工人知道自己犯了口业，对庄严的宝塔不应该生轻慢心的，他为了表示忏悔，于是发心布施斋菜共众，并且在塔尖上面安装了一个金铃，令到宝塔外貌显得更为殊胜庄严。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，当时起轻慢心那位工人就是今世的善和比丘，由于他轻慢佛塔，今生遭受丑陋相貌的果报，后来他能够忏悔并且奉献金铃庄严佛塔，所以今生生而有特别和谐悦耳的音声，令到听到的人都能够觉得舒适，感到欢欣的。各位，见到他人行善，我们千万不要产生妒忌忌讳的心，必须随喜赞叹鼓励善行，这样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的。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台湾嘉义有一间地藏庙发生了一宗不可思议的感应事迹。有一个叫做林登章的人不幸被人陷害入狱，林太太想尽办法救丈夫出狱，经过疏通之后，官府要42两银子才可以赎罪，但是他们家境清贫，去哪里找42两银子呢？林太太在没有其他办法之下，唯有将自己的仔卖给农民，拿些钱去为丈夫赎罪了。他来到衙门附近，因为入衙门要买礼物孝敬衙差才准入的，于是他在附近买些槟榔作为礼物。怎知在买槟榔的时候，发觉跌了个银包，不见了42两银子，于是心急如焚，四处寻找了。话说在嘉义内街有一个乞衣住在土地庙，这个乞衣天生残废，双脚麻木瘫痪，不能够行动的，只是用屁股在地上爬行，用双手支撑走路的。有一日他乞食的时候，见到一个妇人在街上跌了个银包，于是他上前将这个银包拎起，本来是想追上去送回给那个女人的，但是这个女人行得快，叫他都听不到。后来将银包打开，发觉有42两银子，当时吓了一跳，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多银子。但是他回心一想，我虽然是穷到要做乞衣，但是人家遗失了的钱财可能是用来救命的，我不可以贪心的。于是就在附近等候，希望失主回来拾取。后来林太太真的回来找银包，结果这位见财不昧的乞衣将42两银子全部归还林太太。过了两日，这位乞衣爬行到省城乞食，在黄昏回来的时候刚刚落大雨，刚好经过地藏庙，于是乞衣求庙祝公给他在地藏殿暂宿一晚，听日才回来土地庙的。怎知睡到快要天亮的时候，庙祝公忽然间听到地藏殿内有人惨叫两声，于是走入殿内查察，见到乞衣还睡紧觉，于是拍醒他就问了：喂乞衣，为什么你在这里叫喊啊？乞衣就说了：我刚才发了个梦，地藏菩萨说我见财不昧，有大功德，要医好我双脚，就叫两只鬼走下来，一只鬼戚起我上身，另外一只鬼用力拉我只脚，我痛到大叫一声，咁然后佢又拉另外一只脚，我又痛到大叫一声，咁就俾你拍醒咗啦。苗竹公话：好啦，天光啦，你要走咯。於是乞衣起身想走，只见乞衣一跃而起，点解双脚可以行动呢？而且仲非常灵活添。本来天生残废嘅乞衣，竟然间喺一夜之间双脚完全康复，同平常人一样咁行动。各位，乞衣见财不昧，不起贪念，感应到地藏菩萨医治他双脚，所以因果报应就在目前，真是丝毫不爽的。这件事记录在台湾主云法师亲自记录的《弘法笔记》里面的。